圣经导读新唱365，4月30日，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上30-31章，路加福音20:19-26节，导读。撒母耳先知的去世，扫罗的自甘堕落，大卫的流亡生涯，让我们看到三个主角人物的不同经历和不同结局。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两章，其实神在这三个主角当中依然掌权作王，但敬畏神的王和不敬畏神的王的结局完全不同。首先30:1-6，大卫看到神眷顾他，使他离开腓力士人军队回到喜格拉，却发现呢绝望透顶的事。整座城被火焚烧，所有的人口全部被掳走了。邪恶之敌就是神所咒诅的亚玛利民族，他们经常到处烧杀抢掠，这也是扫罗一直没有彻底灭绝而后患无穷的民族。大家看到这个场景，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就连大卫的两个妻子也被掳去了。众人气不打一处来，就找牧者领袖发怒，甚至想用石头打死大卫。自从摩西以来，有哪一个神的仆人不被以色列民抱怨和恶待的呀？但是除了依靠神，还有谁可以使大卫心里坚定呢？正如诗篇25:16-17中大卫祷告说，我是孤独困苦，心里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大卫叫祭司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来，里面有决断的乌灵和土民，能给出否定或肯定的回答。神的答案是叫他追赶亚玛利人，必能追上并救回来。于是大卫就带领600人，拖着刚刚从战场上回来的疲惫身体，一直追，追到呢比索西。那时1/3的战士已经走不动了。11-20，剩下的400人继续拼命地追赶亚玛利人，但要在人迹罕至的南方旷野找到敌人，着实很难。恰好遇见一个被亚玛利主人抛弃的患病少年人，帮助了他们。亚玛利人呢，对手下的奴仆残酷是出了名的。而这个少年埃及人呢，为了回报救命之恩呢，就把亚玛利人的残暴行为告诉大卫，并愿意做向导。结果呢，很快找到了敌人。大卫趁亚玛利人正在庆祝抢劫成功而忘乎所以之时，击杀敌人，从黎明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最后让400人逃走了。大卫和勇士们不是靠自己疲惫的身子救回所有亲人，他们从蒙羞受辱到荣耀的得胜，全是靠着神的帮助。21-31，大卫带着大量的战利品回家，那些没有气力而留下来的人在比索西看见呢，就起来迎接，但那些队伍中的土匪们认为财物不可以分给那些没有坚持到底的人。大卫却认为这是耶和华所赐的，无论上阵杀敌或留守的都当呢同分掠物。这个律例直传到今日。不但如此，大卫还把战利品和礼物送给了犹大人的长老，并得到了犹大人支持。如果不是真正对神的信靠，此次快速拯救行动简直比登天还难，也表明神一直与大卫同在。接下来扫罗的命运如何呢？31:1-6， 以色列与腓力士人的战争进入了最后的高潮。扫罗在基利波被腓力士人紧追不舍，他的三个儿子包括约拿丹都被杀死，最后扫罗也被弓箭呢射成了重伤。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之手的王，竟然要死在腓力士人的手里，只好叫手下人杀死他。但是手下惧怕，拒绝刺他，他就自己伏在刀上自杀了，应验了撒母耳的预言：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这些坏消息传来，该地的以色列人都败退了，还把应许之地拱手让给了腓力士人。敌人把扫罗的军装放在自己的神庙里，好像异教的神得胜了。以色列人的受膏者扫罗身首异处，背叛神的下场就是让神受到羞辱，就是自杀也无法除去羞辱。很多人呢以为自杀能够一了百了，但对生者又是多么大的伤害呀。基列雅比人曾被拿辖厄代，扫罗曾帮助过他们。撒玛记上11:5-11，为了报恩就冒险取回了扫罗的尸体，并用火焚烧，可能是为了防止疫病的传染，把他的骨灰暂时埋在雅比，将来再迁到他家乡与众子同葬。扫罗不听神的命令，顽梗悖逆，又忧郁多变，还有嫉妒之心，并经常迁怒于别人，这悔而不改之人必然会死在自己手里。他甚至参与巫师的招鬼仪式而被神咒诅。一个由仁义产生的君王也必因为仁义的选择而灭亡，这真是血淋淋的教训啊。新约路加福音20:19-26，耶稣讲完凶恶缘故的比喻之后，文士法利赛人明明知道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但是他们不但不听，也不惧怕神所高举的基督这块宝贵的石头，反而对耶稣的杀害之心越来越强烈。明知道神在警告他们，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认错呢？今天我们在教会中看到太多这样的情形，明明自己违背了圣经真理，明明知道自己心里有多扎心和不平安，却觉得自己是学者、教授、有威望的人，至少也是个成功人士吧，加上放不下面子，结果硬要撞向石头或被石头砸，撞多了砸多了就不怕痛了，反而更加顽固地拒绝福音，非要把耶稣的教导的真理给扼杀，最后进入无尽的黑暗之中。可是这些所谓持守律法和正义的宗教传统精英们，却惧怕普通的老百姓。今天很多把持教会的领袖最怕的就是会众去寻求真理，一旦会众明白真理，那他们就失去控制的权柄了，他们来窥探耶稣，甚至打发奸细装作好人，通过各种刁难的问题来引诱耶稣进入政治的圈套中，想借助政府把耶稣除掉。奸细问耶稣说，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关键是这个纳税的问题，他们先用客套话来恭维耶稣，称耶稣是老师，又虚伪地称赞他传讲的是正确的道理，还夸他呢不看人的外表，而毫无避讳的真实传讲神的真道，不管人爱听不爱听。但这正是他们的虚伪和诡诈，他们对罗马统治者也是阳奉阴违，更不用说对耶稣的教导了。耶稣回答可以或不可以，都将得罪当局或者百姓，怎么办呢？这不是一个是非问题那么简单。 说明呢，这帮人是绝顶聪明的害人的专家。耶稣呢，叫他们拿一个罗马的钱币来，并问他们是谁铸造的。钱币上有凯撒皇帝的像和文字，这是罗马统治权力的宣告，谁用他的钱就有纳税的义务。因为享受了他的贸易体系的保护和便利，但最终又是谁任命了这个政府呢？那当然是神给了罗马政府统治以色列的权柄。主耶稣把问题一分为二，又二分为一。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政府的统治与职权不会破坏一个人与神的关系。罗马书13章1至7节，彼得前书2章13至17节。耶稣不是一个天天与政府过不去的政治革命家，也不是一个宗教民族狂热分子。谁能用政治的罪名来控告他呢？谁又能让他掉入宗教民族主义的陷阱呢？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世上的统治者和宗教文化领袖在他面前除了羞愧和失败，还有什么聪明或者雄才伟略值得夸耀的呢？真正掌管一切的是那位创造人的真神。应用：扫罗王是一个妄称耶和华之名并自以为是的君王，可最终结局却是以伏在刀上自杀而告终。耶稣所面对的这一批用宗教和政治游戏来控制百姓却又不愿意听从真理的犹太人的领袖，他们以为可以用政治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消灭神儿子耶稣基督。没想到呢，他们的阴谋败露而自取羞辱。谁能杀害耶稣基督呢？若不是他自己甘心的死在十字架上，若不是为了完成救赎全人类的伟大的计划，谁可以杀死他呢？我们今天的世界常常自以为是，以为高科技和全球经济发达到了神的地步。现在不是流行什么神科技、神的速度的说法吗？仿佛人类通过这些科技、电子网络来控制，就可以成为神一般的人物了。手里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控制一切，坐在先进的科技的产品当中，什么都能运筹帷幄。政治家玩弄民众在鼓掌，经济大亨和网络专家玩弄信息与鼓掌，各种的宗教人士也用惊人的预言、神级法术、神学名词玩弄教众与鼓掌。他们虽然高高在上，却不知道自己也被宇宙创造主和救赎主的基督放在历史车轮之上。他们怎么能玩呢？他们怎么玩？难道还能玩过宇宙的创造主吗？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的世人们呢，快醒醒吧！只有悔改并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字，才能拯救自己。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你的要归谁呢？